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了。本周为家人们准备了三则见证。三位家人在面对孩子身体出现问题时，没有与疾病纠缠，而是选择信靠神的已成之功，时期宣告健康的应许，并跟随圣灵的带领，按照和真理一致的正确方法解决生命中的每一个境况。最终他们都为心爱的孩子夺回了健康。希望这三则见证能给家人们带去鼓励，让您更清楚地知道健康是神已经赎回的产业，我们欢然领取即可。见证一，儿子摔到后脑勺，我识破诡计，及时宣告平安。昨天下午，我儿子从秋千上掉下来，摔到后脑勺了。他说眼前一黑，头晕，起不来，干呕。我也有点慌，赶紧给他按手祷告。看他的样子挺难受的，我就带他去医院做 CT。 一路上我也在祷告，可还是担心害怕，不好的意念随之袭来。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不对呀，这些不好的意念跟神的话不一致啊。神说义人的后裔必蒙大福，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是祝福，是承受产业的，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此时我又想起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已经说了，以撒才是你的后裔，以撒才是继承产业的。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所以不问为什么要献以撒。我的这个儿子也是向神求来的，七年的不孕不育，信主一个月内怀上的，神赐给我的孩子，神必保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魔鬼撒旦，宣告他的诡计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我也跟他说，你做不了什么，赶紧滚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儿子全然健康，去做 CT 也是显示一切正常。我儿子也祷告，耶稣保护我，耶稣你保护我。做完 CT 要第二天才出结果，也就是写见证的这天。好在医生可以先从电脑上看到图像，医生说没有出血也没有骨折，回家观察，明天上午10点来拿结果吧。从医院出来，他还说晕，不想吃东西，但到了家以后就说，妈妈，我不晕了，我想喝面条。我下了面条，他喝了一碗，晚上就睡觉了。今天早上起来，一切平安无事。我还是去拿了结果，因为我想做见证。 CT 报告单写着没有异常，医生只瞥了一眼就说，没事，回家休息吧。走出医院，儿子说，妈妈，真的感谢神，神救了我，保护了我。妈妈，你把这件事拿去教会，为主做见证。我连连点头表示肯定做见证。感谢神，魔鬼想制造事件来吓我，让我恐慌，让我动摇，但是我是被装备的精兵，及时发现不对头，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及时调转枪头对准魔鬼，宣告神的应许，在神里面有保障，有平安，有一切。我以前不明白的时候，我会说，那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发生？神不能阻拦吗？现在我知道了，这不是神做的，这是魔鬼做的。神许可是让我在其中操练信心，以前信心不稳固的时候很容易上魔鬼的当，现在虽然一开始也会担心害怕，好在可以及时分辨。我太感谢神了，太感谢陈牧和玛利亚师母了，真的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表达，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见证二，求医治不套公式，跟随圣灵治愈小外孙儿。我小外孙儿周日下午感染了甲流，吃药3天不见好转，起烧住烧反反复复，闺女排斥我祷告，她让孩子也反对姥姥，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为孩子祷告，但不见好转。礼拜三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连饭都吃不了，吃了就吐，看着让人心疼。中午饭全吐了，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宣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脚踏之地就是神国度运行之地，我口所颁布的就是神的旨意，这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的祷告大有果效，我口所发出来的命令世界都要顺从。然后开始方言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给孩子做一碗饭吃了就好了。 我就顺着圣灵的带领问小卫孙儿：“宝贝，你想不想马上好？”他说：“当然想呀。”我说：“姥姥给你做一碗健康餐，你吃了就立刻好了。”他说：“我不信。”我说：“你信不信没关系，姥姥给你做的饭是有能力的。”他问：“有什么能力？”我说：“你吃了就知道了。”宝宝说：“那好吧。”可是妈妈说我吃的药刺激胃，我吃不下咋办？我说：“没关系的，姥姥这次做的饭是有特殊能力的，你不但能吃下去，而且会吃很多。”我又问宝宝：“你现在最想吃啥饭？”他说：“我最喜欢吃西红柿打卤面了。”我说：“好，姥姥这就给你做西红柿打卤面。”在此之前，我们一直给孩子吃清淡的面叶和米粥之类的饭食，这回我顺着圣灵的感动给孩子做喜欢吃的饭，一边做一边为食材祷告祝福，做了一大碗，是一个大人平时的量那么多。做好后我给他盛了一碗，没想到他吃完了还想吃，把一大碗全吃完了，真的像圣灵感动的那样完全好了。晚上宝宝跟爸爸妈妈说：“姥姥给我做了好吃的，我吃完就好了。今晚我还要姥姥给我做西红柿打卤面。”我就又做了一碗，爸爸不让孩子吃太多，只让他吃一半，但孩子吃完了还觉得饿，就把剩下的全吃了。我相信通过这次孩子经历的奇妙医治，他们俩心里是有所触动的。哈利路亚，赞美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哈利路亚，阿们，为我们的神鼓掌。见证三，在基督里安息领受，儿子咳嗽被神医治。昨晚11点多，儿子做梦醒了之后就不断咳嗽，他问我自己为啥咳嗽呢？我说：“那怎么了？祷告呀。”于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宣告：“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恩宝得了痊愈，行走在超自然健康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细菌病毒碰到恩宝，病毒就死亡，祸患不得临近恩宝，灾害不得挨近恩宝的帐篷。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一切谎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句经文是一位童工在神国的福音中做见证时说的，在他还没有生病时，神赐给他这节经文，我们全家人运用了很长时间。祷告完，我不由自主地一直在喜笑，知道主耶稣的医治大能完全彰显在了我儿子的身上，我就特别喜乐。祷告过后，我就躺好准备睡觉，我躺在那儿，儿子咳嗽一声，我的心就揪了一下，因为之前儿子夜里咳嗽、呕吐，甚至急性哮喘搞了有一年，才在基督里得了痊愈。那一年中，只要夜里儿子咳嗽，我的心都跟着揪，因为他咳嗽吐了之后，我和他爸得起来帮他换床单、换被套、给他换衣服。但是现在不同了，因为撒旦想按的那个按钮已经失灵了。可此时儿子咳嗽了一声，我心继续跟着揪了一下。我躺在那里，眼睛闭上，灵里对主说：“主啊，你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心就交给你了，你担当了我的软弱。”于是我就平安喜乐地睡着了，直到天亮，夜里再也没听到儿子咳嗽。天父爸爸，你太好了，宝贵救主耶稣基督，有你就有了一切，宝惠师圣灵，感谢你住在我的里面，做我随时的帮助。感谢主，赞美主，实在是无比喜乐，赞美主，因为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罗马书5章17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呢？如今我们就是那些在生命中做王的人，既然已经受了洪恩，也蒙了所赐之义，那就坦然享受神的得胜，大胆领受所赐之义，勇敢使用神给的权柄，活出健康、快乐、自由、自信、坚定、松弛的生命吧。”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读书恩典施工的主日敬拜活动。今天讲到的名字叫在生活中持续信靠神。玛利亚特别喜欢今天童工所配的这个图，正是我要讲的含义。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早祷会上给大家留的作业，就是跟你的家人相互去倚靠一下，然后在这个其中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托举和背负我们的重担。经上记着说，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的神实实在在是爱着我们，与我们同行的。希伯来书10章36节说：“你们还需要忍耐，好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可以领受所应许的。”约翰福音4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在约翰福音6章28到29节里面，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所以在圣经上，我们看到主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把功做功的定义从劳力转向了信心，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做神的功。那么在神的眼中，一切工作的根基是在于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如果没有对基督的信心，外在的任何的忙碌，不管是宗教活动还是其他，也不能够被称为在做神的工。我们接受并相信耶稣是做神之工的起点和核心，所以玛利亚也曾经多次的嘱咐哈，信不是一次受洗的动作。虽然在受洗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永生，我们已经得蒙救赎了。然而，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可以随意支取基督耶稣十字架的完工所带来的神国的丰盛的祝福，那么就需要在物质世界的生活当中，你我在实际生活当中，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都去选择继续相信主，继续相信主。腓立比书3章12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或许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让我得着的。所以他也在说，他说我在天上的产业和祝福也好，和在这地上的产业祝福也好，是我和基督耶稣一同前行，同心同行。我把万物看成粪土，并要去得着基督耶稣要让我得着的，就是这个意思啦。那玛利亚举生活当中那个例子哈，就是我记得玛利亚和陈牧在一起经历了很多的风雨，当那个时候情况变得很艰难，甚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去算是真正的信主哈，因为那个时候经常是躺平哈，所以我去看到在遇到仇敌偷窃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属灵征战呀，就是这些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那遇到事情，主就告诉我说：“你今天跟陈木在一起，不是选择相信他，你不要去看他的行为来去判断他，而是要选择相信我。”所以我就明白，哦，原来我能够做这个决定，跟陈木在一起，不是相信他，而是选择相信神。我相信神会掌管我的婚姻家庭，神会为我们做主，神会保护我们。所以即使在那个时候，信主即使信得很懵懂，但是我如今回想，还是靠着主的恩典，全然经历了主所赐的美好的婚姻家庭的祝福。再比如，玛利亚也是曾经在职场上，当时应该是职场刚5、6年的时候吧，很多事情还不是很擅长的时候，那我当时遇到了就是两个领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内斗，然后让我站队，我真的是不擅长处理这个事情。那个时候，玛利亚处理事情就是，你们两个领导谁做的对，我就支持谁；谁做的不对，我就告诉他做的不对。所以这种人就是两边都不会靠边站，对不对？所以我不擅长处理这些事情。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只要我把工作做好了就行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知道职场的一些潜规则不是这样子的。那当遇到这些问题，我可以轻易的去转业务，去远离这些风波。别人也帮我找了资源，让我能够去那个调岗，就离这两个领导都远远的。但是呢，耶和华让我安静等候，他说他会为我开道路。我非常清晰的记得有一天在中午午休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那个工作环境是每天中午有午休的时间哈，然后呢，我就躺在那个像那个行军床上哈，那个仇敌就在心思意念里面去攻击我，他说。你还午休吗？你这个时候不应该起来工作吗？你不怕领导一会儿责备你吗？你不要尽快转岗吗？就是在那个心思意念里面狂轰滥炸，在那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仇敌来的，我就觉得我好忧虑啊，就是我没看到是仇敌的攻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忧虑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主给我的感动就是继续选择相信他，甚至在。之后每一次遭遇职场不公的情况下，我都开始学会放下自己的手，让主来去伸冤，等候主来开道路。就经历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事业越来越高升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我还记得，当有遇到仇敌激动家族里的人，那个时候我是感觉到逼迫，当然对方可能没觉得他在逼迫我。那主告诉我说：“你只要不主动掀桌子，你不要故意发脾气、搞砸事情去发泄情绪。”那么一切都交给我，我将会为你成就一切。之后，玛利亚也不只是经历了婚姻的翻转和祝福，还经历了家族中的翻转和祝福。所以，我现在再去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哎，我觉得主都带领我走过这一段时间了。我能看到主能够在玛利亚身上去彰显他的荣耀，主就能够带着你们也同样去胜过。所以，我知道，不管是你婚姻遇到，情况了，还是家族当中遇到逼迫了，还是职场你觉得不够受祝福，这一切都不重要，都会在我们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敌人会消失掉，你会发现你开始有更多的智慧，知道怎样跟丈夫、跟妻子更好的交通，你会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你会知道怎么样在事业当中做出价值来。如果我举例下去，我可能说不完。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祝福，玛利亚真的是回想了一下，都是因为在那个在选择的关键时刻，我们选择信靠主，与主同心同行，耐心的去等候他。当仇敌说：“你看，你这个3个月了，这个事情感觉没什么进展呢，对吗？或者1年了，这个事情没什么进展呢？”我们都是持续的回转向主，有一件事情主为我成就，让我等了5年的时间，但是我当时真的是不明白，我当时就会觉得我所有的祷告主感觉都在应允我呀，为什么就这个祷告主没有应允我呢？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等我5年之后再就回头去看，我说主啊，还好你那个时候没应许我，就是没有按照我想的那个时间点成就，因为。5年之后，我才明白主为什么要拖这5年。所以，可能有些事情，不管是你着急要结婚呀，或者是说你在生命当中去求孩子呀，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祷告，你已经祷告了很长时间。不是仇敌太强大，也许神要给你的那个时间是最适合你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去看耶和华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成就大事。诗篇37篇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个我教恩读过哈。当将我们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诗篇37篇7节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的等候他，就是要有耐性的等候他。我们去看这两节经文里面，什么是交托？交托原意是一个滚，就是像那个球滚的那样的一个原意，是这样是交托。那眼前就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人背着一个巨大的一个石头，重的让他喘不过气来。神对他说：“你要把他从你背上滚下来，然后就滚到主耶稣的这个背上。交托不是借给神一会儿，不是说哎我先给你再拿，因为他实在是太重了。你要让他滚到主的背上就不要你再带回来， 交托是所有权的一个转移，你把这个事情交出去了，它就不再是你的问题了，而是神的项目了，是神在做的事情了。我非常清晰的记得服侍过一个姊妹，她曾经因为债务问题而非常的羞愧哈，然后也倍感压力。当神开启她，她终于明白说：“哎呀，我祷告了，哎，我是神的孩子，对不对？那我现在面临的这些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了，是神的事情。”他就开始真正能够放轻松了。当仇敌利用账单再来摇晃他的时候，他会淡定地说：“这是主的事情，主正在为我动工，主正在运行，主会负责来偿还这一切的。”可能从眼见来说，这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是他会越来越发现，现在眼见的景况不能再偷窃他的时间和精力，不能再把他拉入羞愧和后悔当中了。不能再偷走他现在的喜乐和健康，他开始倚靠耶和华，并且在主里重新得力。然后眼见着，哎，他的属灵生命越来越成长，越来越优秀，每天脸上都绽放着非常美好的笑容。经上说，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不要再被偷窃喜乐和力量。我们知道，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如果仇敌已经曾经偷走过钱财，你不能够再让他继续偷你了，对不对？你不能让他去因着过去的事情去偷走你现在的喜乐和力量。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信靠主。那什么是倚靠？倚靠是交托后的一种心理状态。倚靠就是神如果离开，我们就会倒。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放弃安全感和掌控欲，是真的把重担和事情的结果都交给神。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你不会隔三差五的时候，哎，我去看看他到底这个我存的钱还在不在。如果是这的话，就没有再去相信这个银行，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把事情交给神，我们既然都能够相信银行了，在地上的银行，对不对？我们何不去相信我们的神呢？如果我们靠着一棵树，树如果跑了，如果我们不倒，那就不是真正的依靠，对不对？所以，我们开始越来越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依靠。依靠是相信神，不是说，哎呀，我先依靠神，然后我再去做个备选方案。然后，或者是依靠是有些人会觉得说，神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反正咱俩总有一个人能做成，那都不是依靠。我不知道谁被我点着，跟我说的那个雷同的曾经的错误的心思意念了哈。所以呢，依靠是相信神能够去解决，相信神是爱你的，他愿意去解决。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去承认自己的视野是有限的，而神的视野是永恒的。那什么是等候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一步，因为等候不是无所事事或者是睡大觉，而是一种充满盼望的专注在神和神的话语当中，一步一步的被神带领着前行。因为如果你再去经历主所赐给你的大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是需要来自于主的策略的，可能主需要去感动其他人一起去配合你的，对吗？那可能就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够行的，它是需要一个你持续与主同行的一个前行。这里讲到默然依靠，是为什么？是什么叫默然呢？就是你要平息内心的这样的噪音，这个噪音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仇敌的。不要去上仇敌的当，不要去抱怨，不要去焦虑的问，哎，为什么还没好呀？也不要在脑海里掩饰各种失败的结局，因为神有他的时刻，有神的时刻，神的作为往往不在我们的时间表里，他有最完美的时间。就像我说的那个事情，我等了5年，若有一天主允许的话，我也愿意去做这个见证，我觉得肯定会大给你们信心的。因为我经历了那件事情了之后，我再看到有一些事情延迟了，我就不再会觉得是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好，神没听我的祷告，然后也不再会觉得是说，哎，仇敌好像太厉害了，是不是？好像拦阻了我的祷告，我会更加的明白说，神听见了我的祷告，我祷告了那么多遍，他没听见吗？他能听见的，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呢？我觉得有一些时候我们是可以去耐心等候的哈。就像农夫撒种后需要等候，神的工作也是有生长的过程的。那在这等候的时候，玛利亚曾经在得胜系里面有讲过，就是你那个相信， 你领受神的话语，你去相信神的话语，就像把一个种子撒在那个土里面了。可能你有一段时间看那个土，你表面看它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你不要这个时候就想，哎，我要把这个土掀开哈，我到底我去看看这个种子到底在没在成长。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它就真的没有办法成长了。但是如果你能愿意放弃自己的手，哎呀，感觉特别想要去扒开看看这个种子到底生没生长。然后呢，能够去说服自己啊，我选择神，相信神是信实的，我相信神的话语是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那这个时候，种子就会在地里更好的成长，你反而能够更快的去结出果子来。那么等候的时候，我们不是什么都不用做，有的时候中途神会启示，叫我们配合做一些简单的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去做。比如说，当有任何的这个官司的时候。那主说：“哎，你去找一个好的这个律师，对吗？那你可以去找个好的律师。那比如说你再去，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那主可能也会让你去买一些合适的这些习题册，或者说找一个更合适、比你更擅长去辅导孩子的老师，都有这样的可能的。所以你要去领受来自于主的给你的策略，主会赐给你启示和谋略，让你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事情，遇到正确的人，说正确的话。”耶和华必恩宠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也为我们得胜。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同心同行的过程当中，就会提升自己的属灵分辨力。你会知道，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本来就是需要我们同时前行的。你只要属灵世界，属灵的生命在成长，你物质世界不可能看不到变化的。那么第四个，应许的结果，应许的结果就是。他必成全。当我们完成了交托、倚靠、等候，剩下的就是神结果的彰显了。希伯来原文这个"成全"原意是说，你看你会看到神的行动，神可能不会按照你想的方式去成就，但是他必按照对你生命当中最有益处的方式去成就，而且他的成全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那为了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哈，我们来以经解经。我们用圣经中的另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来向大家展现今天讲到的核心哈，是在列王记上11章26节到34节，辛苦童工来念一下。
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洗鲁阿。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着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一日，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录摩押，摩押的神基抹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 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看到神差派先知亚西亚告诉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啊，这里面因为有两个，一个是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一个是耶罗伯安，是这个时候上帝所拣选，然后呢要将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然后呢在以色列当中去做王的，叫做耶罗伯安。因为所罗门做耶华眼中为恶的事情，那个时候呢，他们是身处旧约的，所以上帝仍然需要按照他们的行为来审判他们。但是神非常顾念大卫，所以仍然使所罗门终身为君王。只是当所罗门去世后，神要把以色列10个支派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手里将国夺回，赐给耶罗伯安，并和耶罗伯安立约。如果他遵行耶和华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必兼顾耶罗伯安的家，就像耶和华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他。所以这段话里面是讲的是上帝已经拣选耶罗伯安，并且赐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经上记着，所罗门想因此追杀耶罗伯安。看起来被人拣选的人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不管是大卫还是耶罗伯安，但是神却应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有平安的。耶罗伯安已经被神拣选和保护，所以直到所罗门死去，所罗门也无法真正去找到耶罗伯安，并没有成功的去杀害他。神从来没有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逼迫，但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平安和保护是如此的完全。我们继续去看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哈。
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3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楔子鞭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3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3日，他们果然来了。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楔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 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呐，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大卫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阿门。
我们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看到耶和华按照他应许耶罗伯安那样，已经在幕后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了。耶和华在幕后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呢，就是他瓦解了敌人的智慧，是从内部瓦解的，分裂了以色列会众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联合。正常情况下，我们知道一个新王为了稳固政权，一定会采取安抚政策，这是一个政治常识。但是神使罗伯安的心刚硬昏庸，耶和华任由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那么愚蠢的事情，不用老年人的智慧人出的主意，就是善待以色列会众，而是去采信跟他一起成长的少年人，而使以色列会众离开罗伯安。以色列国家至此就分裂成了南国和北国。那么，对耶罗伯安的意义是什么？这意味着耶罗伯安不需要费一兵一卒，不需要发动流血政变。由于对手是在自毁长城，这10个支派是神所在幕后工作运行，把它自动导向给耶罗伯安的。所以，这是神赐给耶罗伯安的一个政治合法性。那么，我们看到神在为耶罗伯安清场，神不仅负责给他王位，甚至还负责帮他稳住王位，是不是很感动？那么第二件事，神拦阻了敌人的武力，是一个外部的一个保护。当罗伯安集结18万精兵要去攻打耶罗伯安和那些以色列人的时候，神通过神人示玛雅一句话就让他们解散了，说这是出于我。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神迹，让一个怒气冲冲的君王和18万蓄势待发的军队，仅因为先知的一句话就乖乖回家，这是极难发生的。但是神为他做了，神明确宣告，因为这是出于我。所以对耶罗伯安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当时北国，就是耶罗伯安所领导的以色列国，刚成立，根基还没有稳呢。所以，如果真打起来，耶罗伯安未必能够赢。如果他输了怎么办？所以，神不仅是给耶罗伯安江山，还给了他军事保护伞。神等于在向南国宣告，谁也不许动耶罗伯安，因为他是我所高立的。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多么细致的在为耶罗伯安铺路。然而，耶罗伯安是如何回应神的呢？我们继续看接下来事情的发生。谢谢，我们继续来去回归到经文哈。
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伊勒。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 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球坛那里建殿，将那部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铸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球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阿门。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经文哈，就是说他私自锁定的，就是说他做的这一切不是出于神的。那我们会觉得是好奇怪呀，就是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成就了这么大的事情，那耶罗伯安却因为恐惧，开始用自己的手企图留住以色列的百姓，甚至建造金牛犊，使以色列的百姓陷入到罪当中。那继续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去看到，上帝并没有一下子就弃绝了耶罗伯安，说你做错事了，我再也不要理你了，而是去差派一个神人去提醒耶罗伯安回转向神，不再做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然而，耶罗伯安在世为王22年，直到死也没有悔改。经上记着。
这事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球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球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阿门。
所以，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耶罗伯安刚刚经历了神迹，拿着一副天虎的牌，怎么就会突然打得稀巴烂？我们去查看圣经里面，其实已经有了清楚的答案，《列王纪上》12章26到28节。
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阿门。
所以你们已经被装备一段时间了，我就想问，他心里说的这些话是他自己本来的想法吗？可以开麦哈。
不是，
不是，他
仇
是因为恐
敌
惧，
大卫，
不
仇
是，
敌火，是你的，肯定是仇敌
特别
给他的
棒。
谎言，就是他。
对了，这就是仇敌给他的谎言，你看大家都可以去分辨了，是不是？所以耶罗伯安没有持续相信神，即使神为他行了那么大的事情，但是他因为觉得没有掌控感和安全感，他就相信了仇敌在他心思意念当中的谎言。仇敌在他的心思意念以第一人称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把那个心思意念就像一个火箭一样射他。他没有去知道如何去分辨，然后呢，他就靠自己的手去企图稳固自己的王国。他担心未来以色列百姓会离开他。有多少个弟兄姊妹还在为你的未来担心？不要担心未来，现在主与你同在，未来主还会与你同在，所以未来并不需要我们来担心。经上记着说，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既然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就要敢于把自己的未来和自己所在乎的一切都全然交托给主，就像当初玛利亚选择相信的并非是沉默，而是神。所以，即使在周围人担心沉默不靠谱，事实上沉默非常靠谱哈。我还是跟随圣灵的感动去勇敢前行。所以，这是这一节课要讲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我们不再因为恐惧、忧虑而做决定，而是跟随主的引导去查验 当下主对我们的带领和季节，与主同心同行，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如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被装备，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想法都是出于主或是出于自己的，我们就会去抵挡不信神的谎言，不再因为恐惧、忧虑而仓皇的去做任何的决定，而是在每一个境况当中去选择相信神，勇敢的去迎接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和神已经赐给我们美好产业的一个彰显。圣经上记载，神的作为和耶罗伯安的反应，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和讽刺。就神都你做到这一步了，你还在怕什么？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玛利亚曾经遇到一些事情哈，就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还就是总是感觉自己有点怕怕的那个时候。然后后来主就将一个极大的，也不说一个极大的吧，就是一个生活当中一个琐事儿，一个小事儿，让我都感觉到哇。我这么小的事情，主都为你体贴入微，你那么大的事，主还不能给你解决吗？那主已经为你做到这种程度了，你还怕什么？就是我就能够去画了一个，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个道道，就是说我不要再去越过这个界了，就是我不要再去上恐惧那边的那个地界了，我就要选择相信神。所以，玛利亚也曾讲过，信心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做了一个决定。信心就是你靠着主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选择不要再害怕了。我不管我感觉告诉我什么，我决定我不再害怕了。我决定不管我感觉是什么，我仍然选择跟主同心同行。所以，我们去看神的作为是神在负责，然后耶罗伯安的反应就是人的反应，人自作聪明，他在做的，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神解决了民心问题，让百姓主动归顺了耶罗伯安。但是呢，耶罗伯安不信，他觉得这个，哎呀，这个民心得让我继续来去解决哈。所以呢，他怕百姓的心归向南国，所以他就造金牛犊来锁住人心。那神解决了军事威胁，拦阻了罗伯安18万大军。但是呢，他担心自己的位子不保，所以疯狂的，经常记着他疯狂的修筑城墙。那结论是什么？就是神已经把最大的障碍都扫平了，但是耶罗波安却在平地上自己把自己吓死了。哎呀，我就想起了主那个时候跟玛利亚说：“你在平地上尚且这样，对不对？” 啊，有点羞愧哈。我们从此之后就不要再去慌张了哈。愿耶和华让玛利亚能够传递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经文的启示。人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牢牢的有掌控权，看到事情有好的进展，一切都快速的解决。然而，若是如此，圣经上就不会记载，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是未见事之事，就是还没有看见的，还没有在物质世界发生的。如果大家想着说，哎，我信主了，我就一帆风顺，所有的事情都快速解决，我生命当中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一个人他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问题，他那个信也是徒然的，因为信就是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去运用起来的。那当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因着相信神，心里仍然选择平静安稳？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他的话语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所以，如果今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任何人，你正在患难当中，玛利亚会真心劝你放下自己的心，也放下自己的手，真的明白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就像耶和华为耶罗伯安所做的，已经非常完美了。耶罗伯安要做的就是信靠和跟随。当然，我们在新约当中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还需要与主同心同行的时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神的话语，行使基督的权柄，以及寻求神在每个时候所赐给我们的策略，对吧？然后我们同心同行的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紧密前行，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们不要因为担心，所以提前自己做点什么，补充点什么，就感觉，哎呀，主耶稣十字架还没完工，我自己再做点保障吧。不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帮主多做了一点，就多出了以实玛利，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战争一个以色列战争很重要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 耶罗伯安在自己不能的时候，只能信靠主。但是，但凡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能做点什么了，他就开始自作聪明的企图通过人的手和小聪明留下以色列的百姓，反而使自己陷入到他自己陷入到仇敌的陷阱当中，也使以色列的百姓陷入到罪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玛利亚讲说，当一个人他信主信的迷糊，但是却遇到极大的患难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因为神能够在这个患难当中去保护这个孩子。但是同时，就是因为这个他遇到这个事情，就像陈默和玛利亚当时遇到的事情，不是人能解决的，反而能够老老实实的去放下自己的手，对吗？仰望主，主啊，我就靠你了。然后呢，就从曾经风闻有主，于是亲眼看见了主。当我们亲眼看见了主，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选择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那些紧紧抓住生命的，反而会失去生命；而那些为主敢于放弃生命的，却必得着生命。这是真的。耶罗波安自己做蠢事，不是因为他智商低。而是因为他试图用人的手去维持神的工作。当我讲到这里，有没有圣灵去提醒那个孩子？他现在是不是试图用人的手去维持神的工作？神已经给了耶罗伯安应许：你若与我同行，做我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正的事情，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所以，这圣经上明确记载到是，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已经约好，这是神来负责的。兼顾他的家是神的工作，兼顾这个教会事工是神的工作。我们未来谁负责为我们养老，那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孩子以后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他的工作怎么办？他考大学怎么办？这是神的工作。神的意思是说，你只要负责跟随，我负责保你的江山。神也按照他所应许的，一直在台前幕后在运行大事。而当人开始脱离神的计划，依靠自己去抓去抢，那么结果并不是在加快速度，而是拖延整个神的计划和时间。我很亲爱的一个姊妹在元旦的时候问我，她说，你说我要不要在相亲网站上找一个好男人，有财力的来帮助我度过现在的经济情况？我一听这样的话，我就特别想对我所爱的姊妹，在爱里真诚的说，放下自己的手，不要拖延神的应许成就。因为我们知道神有更好的计划，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变得一团糟，不要去陷入到新的坑当中。主再从现在的坑里去救你出来，不要再陷入到新的坑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太着急度过当下的季节了，反而没有好好享受整个季节神所赐的恩典。你相信上帝曾应许我们，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两句应许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境况，无论什么样的年日，上帝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并且日子如何，力量就能如何。甚至是经上也记着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显得就更多了。那最难的日子里面也会有神的恩典，甚至有加倍的恩典。就像玛利亚时常怀念在患难时和主每一天如此的亲密。那段时间已经成为我生命当中美好的回忆，所以我再说，你不要在现在再去忧愁了，你要学会享受当下的年日，靠着主行走在风浪之上。我记得在讲得胜系列里面有讲到，就说你回顾人的一生，你小的时候会不会很想说我要去长大，我要去长大？好，长大了，可能又想说，哎，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挺好的，无忧无虑的。你长大了之后会想，哎呀，我要快点的结婚，我要快点的结婚，我要快点就找个好的工作。那你结婚了也工作了，然后就想着说，哎呀，我应该快点有个孩子。然后有孩子了，这个孩子应该很聪明，应该很好的去被培养，他应该有个好的学校。孩子好不容易开始有好的学校了，说，啊，这孩子应该好好的上个好大学，开始为他的上大学的愁。孩子上大学了之后就说，啊，孩子应该娶妻生子，对不对？孩子应该又找个好的工作。 我们的一辈子是不是一直要在忧虑里面去度过呢？我们的一辈子是不是我一定要解决现在的苦恼的问题，我才能够开开心心的呢？那你什么时候能开心呢？你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完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呢？为何不能够再去现在就享受主当下的年日？为什么一定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把我的债务还清了，我才能够开开心心呢？当时玛利亚和陈牧最开始就想着说，主啊，你不把这个官司解决了，我这不能工作，对吗？就没有连饭都没有心情吃了，就感觉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孩子也看不了了，反正就什么都做不了了。那个时候主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因着相信我，你现在就开心喜乐起来？你既然把这个事情已经交给了我，你就不要为这个事情再去忧虑了。所以后来当所有的案子都被主撤了之后，我再回想，我说我和陈默那段时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心里忧虑这个事情，我们的日子很幸福，就是逛吃逛吃逛吃，领受，对吗？领受领受领受，我觉得好幸福啊。我们因为经过了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再去经历现在或者说之后有任何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看起来从人看起来是难处的时候，我们现在都能够明白，什么都夺走不了我们的喜乐，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影响我们现在就欢喜快乐。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是耶和华所的命定的日子，我们不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是值得你我欢喜的。前阵子，神引导玛利亚把圣经里所有的关系的经文都看了一遍，比如以斯帖记，比如但以理被诬陷扔到狮子坑，比如保罗所遭遇的一切。我越看越兴奋，我可以从历史上看到神为他子民得胜的案例，然后呢，并且在这案例当中去总结如何与主同行。当莫迪改遭遇不公和欺压的时候，甚至整个犹大百姓即将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莫迪改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做了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连接神的孩子以斯帖，之后就安静的在那等候。所有的事情都是耶和华带领他的孩子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对吧？莫迪改后来做什么了？他就找了以斯帖，剩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对吧？也不需要做什么，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神让你做的一定是你能做的，而且是轻省的。你不要觉得是说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或者说觉得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搞定。你不会做的，神不会让你去做，神给你的都是你会做的。你即使你觉得你不会做，但是你做起来，你只要用心的去做起来，你会发现都是游刃有余的，一点都不难。我们再去看，包括但以理。他所遭到恶意的控告和欺压，不是去向王呼喊不公平，而是安静的继续向主祷告，等候神的动工。但以理书6章10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1日3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可能环境看起来的确不容易，但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默然等候，默然就是安静我们的心。这样，神的策略和智慧才能够容易进入到你的心，神的话语和力量才好更好的充满我们。我特别喜欢乔治·穆勒所说的这句话，也是我在学习成长的话。甚至我希望有一天我在临终的时候也能够去说出这番话来。是乔治·穆勒在晚年的时候回答别人：“你服侍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有一天我死了，我完全死了，对着乔治·穆勒，对着他的意见、他的喜好、他的品味和他的意志死了，对着世界、对着世界的认可或责备死了，甚至对着我的弟兄和朋友的赞许或责备也死了。”从此，我只寻求如何在神面前蒙悦纳。很多弟兄姊妹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并不明白如何跟与主同行，很多时候是自己的想法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分不清神的想法。 就像先知预言恩赐课程上，我教导同学们的秘诀之一，就是你要先学会安静自己的魂，清空自己的心思意念里的这些杂音，安静的聚焦，领受来自于神的启示，更加的关注在灵里面神对你所说的话语。上帝带领我们都是有季节的，我们需要分辨当下的季节。诗篇3:5说到：“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们会知道什么时候是躺下睡觉，什么时候应该起来做事。以赛亚书30:21，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了。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你无论要向左还是要向右，不妨先听听上帝对你最好的计划，然后顺服神的计划，夺回自己的心思意念，顺服于基督。这不是律法的要求，是圣灵的启示。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世界上一切问题的解答，对吗？就是你在去答卷的时候，你每一道题主都会告诉你应该怎么答，那你为什么还要靠自己去答呢？你肯定是靠主去答呀。就主啊，这件事应该怎么做？主啊，这个房子我要什么时候买？主啊，这个车子我要什么时候买？主啊，这个房子、车子我应该选择哪一个？我应该怎么去跟丈夫去沟通这件事情？我什么时候去沟通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律法的一个要求，而是你跟主同心同行，耶稣就在你的里面，你经常就有呼吸式的这样的反应和祷告。而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要给你最好的，所以即使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是需要等待的，那需要在他的话语里稳固自己，以便让自己在风暴面前是不致摇动的。因为诗篇里面曾讲：“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动摇。”所以，怎么不致动摇？就是我们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神是个，我们需要用心灵诚实来去敬拜他，而我们也是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我们是从神而所生的，所以我们的本质也是个灵。我们要开始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不顺着肉眼所见的，而是从灵里看见真实的景况和季节，这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我这节课想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你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不只是从肉眼环境去看到这个事情的进展和情况，要学会从神的应许和神的爱，看到神在幕后所做的事情。从灵里的眼睛，当你方言祷告也好，或者当你敬拜赞美也好，当你在神的话语里也好，你能够领受到神正在为你所做的，他在开路。圣经上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乃是永远的。我们看不见的那部分却是真实在发生的，就像以斯帖记里面，神感动王晚上来失眠，要去读历史书。上帝引导这一切的发生，是为了要去提醒王，去奖赏莫迪改。玛利亚很喜欢以斯帖记，很奇妙的地方在于，全书里面没有一次提到神的名字，神的爱和神的手却从来都没有离开。这段真实历史当中，如果从肉眼所见，似乎看不见神，人们看见的都是政治斗争和犹大百姓以及莫迪改所遭遇的一切的危机。然而，莫迪改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就能够看到神的慈爱和神的旨意。他对以斯帖说：“你岂不知，你如今得到了王后的位分，正是为了如今这个时候吗？”所以，他还没有看见神的作为，他就已经明确的在宣告神的介入和神的运行。果然，王在那一夜失眠了。只有王和侍奉王的人知道的事情在运行着。神掌管君王的睡眠，王睡不着，想看历史书，而上帝也掌管历史书。王正好翻开历史书的那一页，看到了莫迪改曾经救驾有功，理应奖赏莫迪改，但却还未曾奖赏。所以，上帝提前使王把莫迪改的身份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那从肉眼看，周围的人觉得这不过是国王恰好支撑了，或者压力太大了，睡不着，无聊叫人读读书打发时间。但是从灵眼看，这是决定整个犹大民族生死存亡的神圣时刻。如果那晚这个王睡着了，或者他读了别的段落，莫迪改第二天就要被挂在木架上了。 所以在肉眼看不见进展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仍在掌权，他仍在做工，他仍然为了他所心爱的你我在全速运转。阿门，好开心呀！所以再看我们可爱的、极为有智慧的但以理，他眼见着自己一直因为信靠主做正确的事情，无论什么环境都没有放弃神，他一再的祷告，结果却面临狮子坑。那有多少人在那一刻是崩溃的？就是我祷告就说：“哇，主啊，对吧？我在做信靠你的事情，我在祷告啊，对吧？千万不要有狮子坑。当面临狮子坑那一刻是多么的崩溃！就像我曾经祷告说：主啊，千万不要他们再去搞事，有任何的官司。后来当我在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主，你不爱我，跟主哭了一晚上。”但是现在我在看任何的情况，我不会觉得是主不爱我。我看到说，哇，主又要给我战利品了，太棒了！我在天上又多了一个奖赏了。因为经上记着说，在现在，为了主的名去受任何的逼迫，都会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奖赏。所以我看事情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当有任何仇敌的时候，我在想，哇，我走在正路上，太棒了，简直太棒了！感谢赞美主。当然，这一切都是因着你们为我的带到哈，所以当他要面临狮子坑的时候，他会不会想：你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吗？主啊，你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哎，我信的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呀？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要伸出自己的手，觉得？万一神靠不住，是不是还得自己想想办法？或者说面临狮子坑了，就会去想啊，我的神，你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去看，从肉眼看，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就是一个死局了。狮子是饥饿的，因为后来那些人恶人一下去还没到坑底就被吃掉了，证明狮子并不是，就是并不是因着生病或者是已经吃饱了。但是从灵眼看，经上记着，耶和华封住了狮子的口。经上记着，但以理书6章19到23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里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儿。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他信靠他的神。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生命当中最难的事情是什么，曾经让你恐惧、忧虑的事情是什么？但是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因着你信靠你的神，你和你的家和你所有的产业必定毫无伤损，并且会得胜有余。因为但以理经历了这些事情了之后，他就继续被高升。但以理，我记得是3、4代的这样的一个元老呢，不只是长寿，一直是国之重臣。所以主在但以理生命当中做的，会加倍的在你我生命当中去成就那补还，因为我们还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那从灵里看见的才是真实的，从灵里实在发生的就是耶和华堵住了狮子的口，不只使但以理毫发无伤。甚至神借此带领但以理经历了极大的反转和得胜，甚至这个王之后都信神了，信耶和华了。那我们去看，在地上，即使他是王，他是用哀声呼叫，充满不确定的绝望，说神能救你吗？他虽然身在坑外，却是环境的囚徒，而属灵的王。但以理虽在坑底，面对饥饿的狮子，却从容淡定地回答：“愿王万岁。”他在坑底却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你我今天的自由不在于环境，你我今天的自由在于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 你我是否也可以在如今的环境当中看到耶和华在幕后的运行？当雅各看见约瑟的血衣，哭嚎自己要悲悲惨惨下到阴间的时候，耶和华那时候仍然与约瑟同在，约瑟开心着呢。因为约瑟反手所做的，耶和华因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经上记着说，约瑟是一个成功的人。原来我们的成功不在于环境和境况，而是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谁在与我们同行。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神与你同行，你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你不要再去限制神，觉得自己是失败的，是可耻的。你是那个能够昂起手的，你是生命当中有神的帮助的，你是有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里生命的。你只有看到这产业，看到这生命，你才能够活出这产业，活出这生命来。而今天要讲的主角耶罗伯安，他悲剧的根源就是只是从肉眼看环境。他虽然经历过耶和华的神迹，却不明白耶和华的性情。他不知道耶和华就是爱，他守约是慈爱，所以在耶罗伯安做王了之后，他从肉眼看说：“哇，这个百姓可能会回到耶路撒冷，那自己政权会不会不稳呢？”但是从灵眼看，神其实一直在为他在台前幕后去工作，神为他阻挡罗伯安的18万大军，神为他建立合法的统治根基，而耶罗伯安认为，如果我看不见神在动工，那就是神没在动工，我得自己动手。他忙乱的去造金牛犊，反而使他以色列的百姓陷入到罪当中。在旧约，神的恩典不得不离开他，但是我们如今在新约，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耶稣基督的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约翰福音15章15节里面有讲到。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称为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仆人是什么？仆人就是盲目执行的。你别问我为什么，我让你去做，你就去做。但是朋友是什么？朋友是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做，我甚至还可能会听听你的建议。”当你不明白的时候，我还耐心的给你解答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我解答完了，你还是不明白的话，我希望你因着相信我去做，对吗？朋友是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神经常把他的策略告诉我们。那么他对我们带领的季节、带领的策略，如果你真心寻求，你会很明白你当下的季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神在调整你生活当中的什么事情。神在为你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去回想，神什么时候是堵住仇敌对我们攻击的一切的破口？主什么时候开始修复我和沉默的婚姻关系？什么时候开始修复我和家族当中的关系？神什么时候去带领我们去装备，让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更加的被坚固？什么时候开始去为我们赢得产业？主现在就告诉我们，主在为我们去赢得产业。我们不是被动挨打的，是他在为我们赢得产业。所以，上帝他会把你当下的境况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选择相信神，就会在任何境况当中释放真正的信心。是，即使我看不见神在动工，我也知道他为了爱我的缘故，正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我们效力，对吗？那些王，不管是但以理还是以斯帖，他们在背后那灵里面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当事人不知道的，但是不等于神没在做。你现在不知道的那一部分，你在物质世界还没有显现的那一部分，不等于神没在做，神在做。耶和华在掌权，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必带领我们进入那流着奶与蜜之地。如果我们知道一切都是耶和华在做，他只是拣选了你我。今天通过经历属灵征战来获得上帝要理直气壮给你的奖赏，对吗？那么多人为什么要奖赏你呀？因为你与主同心同行，经历了这事儿，那岂不是好事儿吗？你我在耶稣基督里从来都不是受欺压的，乃是与主一同作王掌权的，是神所深爱的。 当大卫面临亚沙龙这个亲儿子的叛变，祷告对主说：“愿耶和华使仇敌的诡计变为愚拙。”这就是玛利亚祷告的这个经文的一个来源哈。于是神真的在幕后使仇敌的诡计变为愚拙。如果你读了这段的经文，你就知道，就是在大卫和亚沙龙两军交战之前，神就已经在运行了，是在这个时候。神已经使仇敌的诡计变为愚拙了，所以就奠定了之后那个交战，大卫是一定是会得胜的。所以真正关键的核心战役不是人肉眼所见的两军交战，而是在交战之前仇敌所定的那个策略就是错误的。所以在物质世界征战得胜消息之前，耶和华已经在关键战役上为我们得胜了。正如大卫祷告的那样，所以即使你现在还没有听到好消息，你要知道好消息已经有确据了，每一天都值得欣喜。这就是玛利亚去那个创作那个赞美诗的那个这个歌词里面的内容哈，就是好消息已经有确据了，你每一天都值得惊喜。你不是说等到了那个好消息来了你才开心，那你多浪费那些年日啊，对不对？所以，当你我越跟神同行，你就会越明白，神所赐的得胜往往不是通过惊天动地的神迹，比如分开红海来工作，而是通过看似平常的琐事儿，比如说那个王失眠了，对不对？比如说谁那个大卫当时去打仗的时候，需要打仗，但是没有打仗回来，然后。发现他的那个部下和他的这个部下的这个妻子、孩子和自己的妻子、孩子都被抢夺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他连敌人都找不到，神怎样让他得胜呢？就是通过偶遇啊，他突然就遇到了一个从敌军那个里面去逃跑的一个人，然后就带着他们去找到了这些，就偷窃他们的这些强盗，然后并且把这些产业不只是大卫和他部下的所有的产业，包括这些曾经他们偷窃的这些产业，他们的敌人曾经偷窃的这个产业全都夺回来了。这是一个偶遇，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神还会用什么脚步声？一个脚步声就把敌人全都吓跑了。你看，发现就是神在做的这个工作，他往往不一定都是用惊天动地的神迹。而是很平常的琐事，这个平常的琐事甚至是你不知道的。那几个麻风病人，他的脚步声，以色列的百姓和以色列的王知道吗？不知道。那神在使用，所以即使当事人不知道，不代表神没在做。而那些琐事是只有神运用。就使用的当时的其他的人是知晓的，未必你我每一次都能够看见并参与。如果你想的，你得凡事得看见，凡事都得参与，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主耶和华在经上记着说，耶和华对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是何等的多，比海边的沙还要多。他为我们的谋划，为我们在前方道路的安排，比海边的沙都要多。不是你我能够去参与的。但是，一些情况，即使我们没有参与，我们知道神是最好的神。就像一个孩子，他在母腹当中，他的妈妈已经开始去给他弄小宝宝的衣服呀，然后那个什么儿童房呀，都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那这个小宝宝有参与吗？他就在妈妈肚子里，再去享受他当下的生命了，对不对？所以，肉眼看不见进展的时候，神仍然在做工。那。玛利亚讲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在这一切的情况当中，你是在用肉眼看，还是在用灵眼看？你看的到底是什么？是通过环境来判断神是不是在工作，还是通过神的应许和爱来确定神正在幕后为我工作呢？当看不见进展的时候，是选择相信神还没有介入，没有听你的祷告，还是相信神正在运行，我只要耐心等候？这些心思意念都是非常重要的。用圣经上的真理，用灵眼看到神所做的，你就不会再抱怨，不会说啊，神啊，为什么这么久你还不听我的祷告啊？我每次服侍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都主啊，我应该怎么对他讲呢？以后我就把这篇讲道去发给他，感谢赞美主。 不是我们在意的事情还没有改变，不是说神还要让我们等多久，而是我们开始宣告神正在工作。就像我曾经的牧者对我讲的时候说：“神在工作。”我说：“OK，好，神在工作。”我们一起打开语音，大声的宣告：“神在为我工作，神在掌
神
权，我的
在
神
为我，
神
不再
在为
我
我
工
工
作，
神在掌
权，
神
不再为
在
我工
为我
作，
在
神
为
工作，在
为
我
老
工
神
作。
在。”
所以，我们开始用灵眼去看，然后呢，不要只看到事情的一点点，要从灵眼看到事情的全部。当我们方言祷告、敬拜、赞美，神的灵会启示我们，我们就有那个得胜的确据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跟随了。我们不是失败的，我们是靠主得胜的。我们不是受欺压的，我们是蒙爱的。我们不是被抢夺的，我们是蒙福的。即使到如今，耶和华仍在帮助我们，耶和华仍在宝座上笑脸帮助我们。不是说你看你做的多糟糕啊，你实在是太笨了，那都是仇敌的声音，不要再去听仇敌的声音。耶和华知道我们一切的过犯，却选择用基督耶稣的宝血洗洁净了我们的过错。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却要操练我们去信靠他，让我们经历软弱变刚强。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吗？就是我和陈木都知道彼此的所有的缺点，我觉得是所有的缺点，但是我们还看彼此就爱彼此，我觉得这才是爱。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主耶华难道不了解我们的软弱和缺点吗？那他算我们为义，他一看见我们就爱我，我相信这是神很轻易能做到的。所以，我们不要再去觉得我们自己不配得了，是我们不管我们自己配不配得，主耶稣已经使我们配得了，主耶稣已经把他的产业赐给我们了，我们欢喜快乐的去跟随。那帮助我们的是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名的和主治的，超过一切黑暗权势。我们如今还惧怕什么呢？耶和华说，以赛亚书51章12到13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根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吗？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你就整天害怕吗？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岂不都是耶和华用他的右手为你我抵挡了吗？耶和华说的是，岂不是主都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吗？所以神今天要对生活在恐惧当中的百姓发出极其震撼的质问和安慰。主说：“我亲爱的孩子们，不要再被仇敌的谎言摇动，不要陷入未知的恐惧。我已经拣选了你，我已经救赎了你。思想我以往为你所做的，思想我通过圣经、圣灵以及我所差派的牧者教导给你们的。你已经活在那不可被震动的国中，你会在我里面安稳前行。你今天就可以欢喜快乐。”我必安慰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必让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我要祝福你的全家都是平安的，我要赐给你影响力和我的祝福。你要掌管我的产业，我来为你看守城池，我来保护你和你的家人，保护我所赐给你的启示和产业。你要继续信靠我。我带领你去经历前所未有的大收获，所以你看这个预言里面，全都是耶和华在做，耶和华拣选了我们，耶和华救赎了我们，对吧？耶和华帮助我们，耶和华安慰我们。主让我们做什么事儿啊？我看了一下，刚才读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他让我们做，现在就欢喜快乐，对不对？他让我们做，让我们去掌管他的产业，他让我们做，他我们继续信靠他，哪个是？真的难的呀，哪个是人做不了的呢？而看守城池，我们和我们的家，保护的工作、产业、骑士，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安慰、帮助、扶持、得胜，这些都是主耶和华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跟主要明确好分工。 以上就是这节课要讲的，刚才讲的第二个要点，就是用灵眼看，用圣灵的眼光来看见未显现的那部分神的工作，在内心拥有得胜的确据。如果用圣灵的眼光看，就不是用自己的意志力，而是回归到神的话语，对吧？当我在说用灵眼看的时候，你就马上就会想起来以斯帖记王晚上失眠那一段，就是那是看不见的，却是真实发生的，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起来以利沙的那个仆人，他看见的就是他被围困了，但是以利沙看到是仇敌被围困了。有漫天的火车火马，伊丽莎在用灵的眼睛去看，看见那个仆人看不见的那部分。你今天是属灵的人了，对不对？今天同工还去分享那个经文，属灵的人是看透万事的，你是能够看透万事的，你要看见那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当我们在主的里面，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就能够非常明确的知道神正在幕后为你我动工，并且把这动工要宣告出来，不只是我心里知道了，我明白了哈，你要把它宣告出来。但是这节课重点的不是讲的不是宣告，是你有正确的看见，你自然就会有正确的宣告。在每一次信心摇动的时候，宣告正确的话语，用属灵的眼睛看见物质世界还未曾看见的那一部分。用基督所赐给你我的权柄宣告出来，我们真正认同事情的真相和其中掌权的真理。还记不记得经常那个属天医治，当大夫去告诉他说你有什么什么病，然后这个姊妹和弟兄可能心里就想着我没病，我没病，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我不接受你的话，我破处，对吗？就是他在心里的宣告也好，还是在心里的这样的一个抵挡也好，他在宣告出自己真正认同的事情。包括我们去看刚才那些的见证，都是用权柄宣告出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真正认同的是主在掌权，主已经赐给我们健康了。我们不是得病了再得医治，而是说我们已经拥有健康了，是谁都抢夺不走的。接下来要讲的是这节课要讲的第三个要点：正确的思想决定正确的行动。哈。腓立比书4: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几段经文，陈牧和玛利亚经常在讲哈。圣经教导我们思念属灵的真实和好的事情。然而耶罗伯安所思所想，不是神已经为他做了什么，他思想的是仇敌的谎言，他默想的是恐惧，他没有看到神的性情和信实。他把眼光望向了对未来和对未知的惧怕，他心里想的是仇敌这个谎言，就是说，如果这个民如果回到耶路撒冷去献祭的话，那么他的心也会回去的。那这明显是仇敌的谎言。耶罗波安见过神迹，却没有见过神的面。耶罗波安知道神很有能力，他能够去撕裂国家，能够挡住军队，但是他没有像大卫一样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去看看大卫，大卫也面临过追杀、背叛，但大卫写出了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哇，太美了！大卫认识神的信实，他知道神是慈爱的，但是耶罗伯安把神看作是一个老板或者是交易对象，他觉得神虽然把国给了他，但是随时可能会收回去，所以他必须靠自己的手来去造金牛犊做双保险，他不是真正的在去信靠神，他跟神也没有亲密的关系。耶罗波安的内心独白是：神虽然这么说，但万一不管用呢？那不还得再造2个金牛犊保险一点？他在神之外为自己寻找了代替的安全感。我们要知道，恐惧是信心的死敌。当恐惧占据人心时，人就会想要把一切抓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交在神的手里。而当一个人恐惧的时候，要先想到、要先做的不是这个物质世界的环境什么时候改变，而是先依靠神的话和神的爱，抵挡心中的恐惧。因为真正的敌人不是环境什么时候改变，真正敌人是心中的那个恐惧。你为什么着急结婚呀？是因为你觉得再年纪大一点就没有人要了吗？ 但是如果你相信你的一生都是在主的手里面，主会给你预备最好的，你就不用再去着急和恐惧了，对吗？我还记得玛利亚在这个事工最初成立的两三年的时候，甚至都不能够叫做事工，那个时候只是跟随主，被主装备。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在做的就是神所赐的命定，我偶尔还想着我什么时候该出去工作呀？眼见着两三年都没有上班了，我公公怎么看我呀？我婆婆怎么看我呀？我不能一辈子都这样呀，对不对？是不是你曾经有这么想过？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没工作过，虽然事实上我每天也没太闲着，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的就是神所赐给我的工作了。所以那个时候想到自己年老的时候就会慌张，为什么慌张？因为有恐惧啊！因为当时觉得是工作在养活我，是我自己的手在养活我自己，而未曾想到神要更新我的心意，让我单单依靠他。神在差派使用你之前，他需要去更新塑造你，他要你让你去单单的去依靠他，不再是依靠自己。这样的话，他当给你产业的时候，你才不会靠着你自己的手去抓、去抢、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或者说伤害弟兄姊妹的事情。神没有在我慌张的时候告诉我，说你不用着急，因为你现在做的就是你的工作了。如果那样的话，我还是在依靠自己的手呀，对不对？所以主没有这么告诉我。主是一点一点带领着我的，他那个时候只是说我会养你一辈子。既然我才是养你一辈子的，既然我是供应你的，那么你的生活重担就应该交给我。我若养你一辈子，却不需要你现在外出工作，你不应该开心才对吗？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我们一定要按照主的想法去调调自己的心思意念，看看主的逻辑是什么。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玛利亚才真正下定决心，相信哇，主，原来你是我一切的供应，原来是你供应我一辈子，不是工作供应我一辈子，不是我的能力供应我一辈子。我以往都觉得说神只是偶尔供应，偶尔超自然的神迹，但是越来越跟随主，才发现主真是我们一切的供应，他不是只承担我们一点点，他是负责我们永生，他是永生神，负责永生的供应。在这里，我要强调，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工作，而是你要跟随着上帝对你的计划和当下的带领。有一些弟兄，如果主已经让你去工作了，你就去工作，你不要觉得说，哇，主是我这一辈子的工作，我不用出去去打工了。你要按照主当下对你的带领去领受。那个时候，主对我的领带领就是，我要去依靠他，因为对于主来说，心思意念的更新是要远远大于我们在做什么的。既然永生的神说会负责养我一辈子，那我还忧虑什么呢？你的老板说，哎，我会养着你，你现在不需要外出工作上班，今天给你放假，你就在家听讲道、读经和主说话，对吗？你就去赞美，然后被主装备，哎，这不是很值得开心的事儿吗？为什么还要忧虑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把生活、生命当中全部的重量交给神，我们可能怕给神添麻烦，觉得主啊，我就给你个胳膊，你看我其实一点都不重，我很瘦的哈，我很轻的，我很乖。然而，神要全部的我们，不管是我们看着好的我们，还是看着不好的我们，神要全部的我们，不是为了神他自己，而是为了要更好的带领我们得到基督想要让我们得着的。既然永生神承诺对我们永远负责，我们就不用再被恐惧、忧虑而牵着鼻子走。我们会安静的去跟随主当下对我们的带领。感谢赞美主。如果主差派你做先知，他就会给你精准、正确的话语和启示。如果他差派你做服侍，他就会向你显明对方真正的需要，以及他真正的境况和需要心意更新的卡点。如果他差派你做一个家庭教会，他就会给你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成就此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忧虑，不需要把 维持神的工作成为自己的工作，不要陷入到对未知的恐惧和人手的抓抢，学会卸下一切忧虑给神，因为他供见我们。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你在末后有指望。那这个平安，不只是心里平静，没病没灾，而包含完整、兴盛、福祉、恢复，一切都是平安的。我们开始去分辨自己的心思意念。你会拥有来自于神的属灵分辨力，开始明白如何区分仇敌的谎言和神的旨意。你已经开始学会了，你会开始抵挡仇敌的谎言和恐惧，去引导你所做的事情，而是在主的平安当中去祷告，寻求神的计划和谋略。耶和华亲自为你建造房屋，耶和华亲自为你看守城池。我们终于不用再惧怕了。神的应许让神自己来完成。神借着今天的讲道，也在对玛利亚的心说话，这是治愈的良药。我希望那感动我的圣灵也能够去感动你，让你明白玛利亚今天所讲的内容不是知识，而是启示，不是听听而已，而是真正开始清理心思意念当中那些可能已经隐藏或潜伏很久的谎言和忧虑，要把它们清理出去。我简单举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的案例。你比如说，仇敌曾经在我和陈木，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通过一些恐惧说，哎，这个陈木靠不靠谱啊？他会不会骗你啊？他会不会这个以后都是永远为你负责呀？对不对？他以后会不会对你好呀？就是通过一些恐惧和忧虑，企图想要去破坏关系。那可能陈木并没有做什么，或者说。我也并没有做什么，但是如果相信了这样的谎言，就会想说，哎，那我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事情，对吧？然后呢，我应该有个保障，我再去那个谈其他的恋爱吧，我再去交其他的男朋友吧。然后那个时候，仇敌果然摆了两个看起来也很优秀的异性在周围身边，所以你会发现属灵征战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你只有去信靠神，你才能够经历那个毫不费力的那个得胜。我又想起前阵子一个弟兄跟我分享的一梦，梦见他和家人正在一个大别墅里，并且有神的孩子为他们去装修房屋。我们讲过，房屋代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所住的大别墅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神告诉我们是说，哎，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是何等的大，并且神差派了神的孩子来为他们装修，来帮助他们。为要赢得神已经赐给他们的产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梦里那个弟兄以往讨厌的亲戚就进去了，然后呢，他几次想把他请出去，但是也没请。后来吵闹的连为他们装修的人都走了，就是仇敌通过一些人事物的一些搅扰，或者说心思意念当中的恐惧和忧虑，因为是进入到那个房子里面。我相信，甚至。就是很多基督徒心思意念里面的确都有那些隐而未现的那些谎言，如果你愿意，圣灵将会带领你去清除他们。就是陈牧讲的，全部要除清那些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那些企图拦阻我们进入神命定的负面思想和仇敌，通通都要把他们请出去，不是请出去，是赶出去。因为耶和华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全新的事情，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旧人的方法和旧人的思想来迎接新生命当中的产业和祝福。当仇敌企图让你去恐惧和焦虑的时候，你要把那个恐惧和焦虑和背后的黑暗权势给赶出去。当仇敌激动人来搅扰你的生活，让你觉得你财务多么窘迫，嘲笑讥讽你的时候，你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让他们进门。当你想起未来，看着现在的收入，对未来恐惧忧虑，放下自己的手，安静的在主里面去领受主对你的带领，他能够带领你，让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甚发达的。神通过异梦告诉这位弟兄，神对他的拣选，他虽然普通，却已经被神拣选，告诉他神对他的应许就是有大房子、大产业，并且。他会在所有与人比试当中都能够成为第一的，告诉他神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差派人来为他装修，使他生命更加的坚固， 以能迎接即将赐福的更大的产业和祝福。有多少弟兄姊妹知道，神所赐的产业和祝福是按照我们的身量来赐给我们的，对吗？所以在迎接产业和祝福之前，神先要去扩张我们的身量。然而，当仇敌就是那些旧有的那个亲戚，旧的心思意念、恐惧、忧虑，如果没有赶出去，就会做不正确的、不智慧的事情，导致不再容易领受人的那个帮助了。所以我说这些并不是定罪，而是唤醒，因为仇敌让人看见的是眼前的一点点得失，却不知道经上记着恩宠强如金银。当一个人不断向自己的老板游说自己该涨薪加工资，即使短暂看来涨了薪加了工资，但是损失的却是老板的恩宠。这老板会觉得你当配的我已经都给你了，你不配的我也给你了。然而，当我们信靠神，神会使我们在老板面前蒙恩宠，神会自己感动老板，甘心乐意欢喜的快乐的去给你加工资，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手去抓去抢，通过信靠神的方法，而不要再去通过自己的方法去索要或申冤，因为那样反而会影响事情的进展。最大的智慧不是利用神去得到，而是看到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拥有的丰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否经历过，当上帝感动你，去给谁提供帮助时，你都是欢喜快乐的，因为神把愿意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但若是被宗教的灵强迫，自己心里不愿意，却认为我应当如此，否则我不做就是不道德，就是没有爱。那么你即使做了也不会开心，因为经上记着说，甘心乐意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一个人他不是依靠着神，他是以为说，哎，我自己，把我自己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告诉别人，别人可能就会更加的怜悯我，然后别人就会更加的去帮助我。我觉得时间久了，这也会成为一个极大的一个负重的。为什么？因为这还是在通过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不是真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神。神已经介入，我们就不要因为忧虑过多去参与，因为恐惧忧虑而做多余的事情。不要因为谎言和忧虑而动作变形，使爱你的人寒心。我说这些的确都是出于爱，因为我可以不说，我可以总是夸你。然而若干年后，你会发现你这个事情还没有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面对自己的孩子，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爱当中去知道真理和真相，知道怎么样去改变现在的现状，知道我们怎样去成长和调整。当心意更新，按照真理而行，不再被仇敌和谎言激动，你就会看到神的应许和作为更快的彰显出来。我们不希望神差派来帮助我们装修的人，因为曾经救人，使得这个亲戚的搅扰而离开。好消息是，神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人可能会不爱你，但是神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减少一分。他知道你全部的缺点，却仍然选择爱你、包容你、扶持你、带领你。他喜悦牵着你的手，教导你、安慰你，亲自带领你成长。神从来没有瞧不起你，神看你就是他所喜悦的，是大能的勇士。我和陈牧刚结婚那阵子，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更好的跟对方相处。有的时候因为性格的原因吵架，神甚至对我说，并不是每一次都是仇敌的搅扰，因为每次吵架我都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命，对吧？但是神就跟我说，不是每次都是仇敌的搅扰，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性格造成的。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换一个做法。于是主就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哪里做的不对，应该怎样智慧的与对方相处。主亲自教导和帮助我们，所以到现在我和陈牧会非常清楚的懂得彼此。我们会知道对方在意的点是什么，知道什么时候对方是需要帮助。我们知道彼此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甚至什么情况会是对方的临界点，要赶紧补足。因为夫妻本是一体，正如我们与基督耶稣一样， 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如何跟随神，甚至不知道如何聆听他。然而，不要放弃。好消息是，你已经开始聆听了，你已经开始跟随了，你已经开始被装备了，你已经开始被带领到这里了，你已经开始连接宇宙、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神了。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蒙福了，你已经被爱了，你已经步入正轨了。所以，我亲爱的同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继续跟随神，继续聆听正确的讲道，继续把所听的道务必操练在生活当中，日积月累，你会看到变化，你的生命会开始改变，散发出那因认识基督耶稣而有的馨香。那本来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全新生命，一个开始流露和彰显，那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那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拥有的品格，继续向基督扎根，自然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不要在意一时的得失，不要恐惧忧虑，继续交托给主。诗篇37篇第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那本次课程内容总结哈，几点？第一。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持续选择信靠神，不因为恐惧、忧虑做决定，而是跟随主的引导，查验当下主对我们的带领和季节，与主同心同行，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产业。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选择当中，选择信靠神所带来的丰盛的结果。第二点，耶和华是在幕后工作的，要学会用灵眼看，而不是肉眼看，要看见肉眼看不到的那一部分的真相，不再用环境来判断你面临的境况，也不再用经历定义神是否爱我们。而是用属灵的眼睛看见那未显现的神在做的工作。我们因为连结于基督，内心会拥有得胜的确据。我们要把这得胜宣告出来。第三点，正确的思想带来正确的行动，把错误的思想赶出去，不再顺从错误的思想行动。就是那个旧亲戚在出现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去，不要再顺着他们。清除内心深处仇敌的坚固营垒，上帝会赐给我们属灵分辨力，我们会留意到仇敌的计谋和作为，并在我们觉得软弱的方面继续选择信靠神，与主同心同行。在这第三点，我呼召大家要留个作业，去看你今天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你心里有一些。让你觉得难受的点，不管是恐惧和忧虑，还是有任何的担心，你去再往里再去寻找，去看，导致这些想法的，是不是你认同了哪些谎言？如果是，我们就回转，把这些恐惧和忧虑清除出去，对你我生命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我在写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心意更新的点都被主更新了。这里我要举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上帝拣选大卫的时候，扫罗可以选择相信耶和华的良善，必善待他和他的家。可是仇敌在扫罗心思意念里不断的欺骗扫罗，他说耶和华已经不再爱你了，他已经拣选大卫了，只要大卫在，你就必失败。仇敌还激动扫罗周围的人大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一切都是为了激动扫罗去逼迫大卫，陷入更深的深渊。而扫罗的确是上当了，他没有洞察仇敌的谎言，没有清除心思意念里的负面情绪。我们从理性上来分析哈，扫罗追杀大卫其实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即使大卫被杀（括号神所保护的人绝对不会被杀哈），但是即使大卫被杀。神仍然能够兴起中卫、小卫，甚至小小卫，对不对？所以根本与大卫无关。最关键的是扫罗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和信任。 扫罗是否愿意回转，继续相信主，与主同心同行？若如此，他也不会持续用他的手如此的抓，如此的去守护自己的产业，却还徒劳无功，甚至悲惨灭亡。使徒行传5章38到39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的，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因为诗篇75篇6到7节，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所以，我们不要再被仇敌激动去抵挡受膏者，自己领受圣灵对你我当下的带领，不要彼此攻击或者论断，不要靠自己的手去维持神的工作，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是讨人的喜悦，而是要讨神的悦纳，正如神已经悦纳了我们那样。而我们也不需要再去担心忧虑，觉得我们自己一定要多做什么才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开始操练。在生命当中，让耶和华作王掌权，耶和华建造房屋，耶和华看守城池，不再是我们的意见，不再是我们的问题，不再是我们的恐惧，不再是我们来维持。正如经上记着《腓立比书》1章6节，我正是深信这一点，就是在你们里面开始了美善工作的那一位，将会完成这工作，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所以圣经上讲。开始的时候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开始的，完成将会完成也是耶和华所完成的。圣经上也记载我们是耶和华的工作，手上的工作，所以这一切都是主耶和华所做的。最后，再次以乔治·穆勒在晚年的时候回答别人"你服侍的秘诀是什么"的口述为结尾，他说："有一天我死了，完全死了。"对着乔治·穆勒，对着他的意见、他的喜好、他的品味、他的意志死了；对着世界，对着世界的认可或责备死了；甚至对着我的弟兄和朋友的赞许或责备也死了。从此，我只寻求如何在神面前蒙悦纳。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恩赞美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的启示。谢谢你，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因着不断信靠着你，领受基督让我们所得着的一切。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人，是主你来为我们同行。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在靠着自己去建造一切，而是主耶稣你在为我们建造。原来我们不需要去担忧未来，也不需要拥有任何的恐惧，因为主你会为我们看守城池，你是供应我们那一位，你是保护我们的那一位。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们邀请主，继续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在我们家人，在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当中，都完全做王掌权，去除仇敌在我们当中的任何的恐惧、忧虑、谎言和错误的心思意念，那些企图分裂我们的，不能够去得逞。我们必在耶稣基督里得蒙保守，彼此相爱。因为是耶和华在为我们看守城池，曾经我们认同的那些错误心思意念，主啊，我们向主献上认罪悔改，主啊，谢谢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那些曾经抵挡敌对你的，主啊，谢谢你赦免了我们，并且我们不再去认同这些黑暗权势，不再认同心思意念当中的恐惧和忧虑。因为我们选择相信主耶华，你所赐给我们的就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我们在末后有指望。我们选择相信你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非常丰盛的生命，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何其的多，何其的大。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看到仇敌的工作，并且破除他们，让我们也看到神 你所做的那个工作，即使是肉眼未曾见到的，我们在灵里能够看见主，你正在为我们工作，主你正在运行，主你已经得胜。主啊，你是配得赞美的神。主啊，我们爱你。主啊，我们邀请你亲自来通过我们活出你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愿荣耀能力、权柄、国度、威严、尊贵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愿平安喜乐和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得胜和一切的丰盛的产业归给耶华所喜悦的我们。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们
阿
听今天的
门，
讲道。耶和华
对，
与我们同在啦，祝福大家。
阿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阿门。
谢谢，
感谢师母。
耶和华就与
我
我们
再
同
放
在，
最后一首赞美诗哈，太
得
棒
胜，
了！
享受得胜。
贼来无非偷窃毁坏，你却撕下生命丰盛的泉源。亲爱主，虽然仇敌围困，我心深愿靠你话语的战。
困难无非是考验我们，教导我们努力勇敢往前，信心不要摧毁。神的子民别再烦恼，虽然还是会有盗贼藏下来，靠主耶稣完全得胜，仇敌乱跑，依靠他我们得胜，小心别跑。
盗贼来无非偷窃毁坏，你却撕下生命丰盛的泉源。转来到主宝座前，我要宣告咒诅离去，贫穷不再辖制我们，全地当彰显你荣耀无比的全能，我要宣告进入丰盛，宣告耶和华的喜悦，来到主宝座前，我要宣告咒诅离去，贫穷不再辖制我们，全力的彰显你荣耀无比的权能。
大声宣告，宣告！因着主，我们得着丰盛和荣耀。全体应当奋兴起来宣告，宣告！因着他。